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每隔周周六晚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各位朋友你们好啊，现在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那么我本人就是曹肖鹤曹律师我的办公室呢是在咱们这个Bellevue 在贝尔维尤当趟那么今天呢咱们平时的一位主持人博文和我们的热心听众朋友代表赵同学那么他们今天呢因为是有一个长途旅行啊，这不是马上过感恩节了吗，他们有一个长途旅行，所以呢今天呢他们没有参加我们今天的直播，那么呢就是我自己呢，我这样呢打开了曹律师信箱的信箱，然后呢也看到了很多朋友的问题，那么今天就用我们的时间呢来逐一回答这些朋友的问题哈。那么在回答朋友的问题之前的话呢我们想先看一看，就是这个月啊，也就是这个我们是国家签证中心啊，就等于是国务院。国务院在每一个月的时候呢，它会公布一个这个签证的这个排期情况哈，签证排期情况。那么非常巧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星期五的时候，这个签证排期情况呢已经公布出来了啊，公布出来了那么这个签证呢，大家每次呢这个签证的排期情况哈。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最关心的都是比如说1:5的，或者是还有这个 F2A 的 F2A 两类签证哈。那么1:5的是投资移民，因为现在排期比较长所以呢大家就会特别关心这个比如这个月有什么变化呀，而且确实它也是变化比较大的一种签证类型哈。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家庭移民，我们叫这个家庭移民里的类别哈，叫 F2A。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类型哈，那么好，那么这个说一下这两种类型的这个情况的变化哈，一个是呢1:5呢，就是呢应该说无论是 A 表还是 B 表呢都没有变化，但是很庆幸的是呢 B 表还是在开放的哈。那么我这个在以前的这个曹律师信箱里边呢也看到过有听众朋友的问题哈，就是问这个。就你们总说是 A 表和 B 表，其实我们不理解 A 表和 B 表的差别。那么这个差别是什么呢？A 表呢，其实就是原来哈、正常情况下国务院公布的这个签证排期情况的那么一个应该说是优先日期的这么一个变化。也就是到了那个时间的话呢，那么你这个排队等待的。你的移民类别呢，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如果你是在美国境外无论你是在比如说是在大陆啊在香港啊，有的比如说在马来西亚在澳大利亚，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排期情况呢，其实应该可以进入到国家签证中心，到国家签证中心环节，然后呢进入去使馆面试了哈，也就是可以进行到第二步了。那么如果你在美国境内的话哈，在美国境内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申请这个身份的调整了。那后来呢等于是呢 B 表呢确实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种现象哈。那么 B 表呢是这个应该说是移民局根据呢就是有大量的在美国境内等待排期的这些人应该说是给这些人提供的一种方便哈。那么这个就是经常是这个 B 表呢实际上是可以递交申请的时间，那么递交申请的时间呢和最后的刚才说的 A 表，也就是原来的这个优先日期的这个排表哈，它经常是会早出去一段时间，早出去的这个时间啊有时候是几个月，有的时候呢甚至是一年两年的时间，所以呢在美国境内等待的人，等待排期的人哈，就会特别关注这个 B 表。那么交上文件了，并不等于会给你审理，因为呢，你的优先日期呢，按着这个国务院的这个 优先日期 A 表的排序呢，其实还没有到你最后审理的时间。但是呢，你可以优先递交了以后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递交我们叫485，485实际上就是指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的这么一个时间点哈。这么一这应该说是这样一个申请一个表格。那么你递交上去以后的话呢，它的优势是什么呢？第一，你一旦485在这个时间允许，在时规定的范围内。规定的这个时间的情况下递交了以后呢，其实呢就是应该说你进入了，如果你当时正好是另外一种身份快到期了哈，那么你进入了485的应该说是等待的阶段。485等待阶段的话呢，这个我们叫做一种授权的，可以在美国境内合法等待合法这个在这里边居留的时间哈。拘留的时间，所以你万一如果前一种，比如说你是 F1 的身份，F1 的身份呢，然后呢，这在我们的客户里边哈是经常出现啊，就是呢，然后他等于是一边上学，结果后来怀孕了，现在马上面临要生小孩，所以他就很难维持 F1 身份了，这个学生签证很难维持了，因为呢上学一边上学一边照顾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孩比较难哈。那这个时候呢，正好是他1:5，也就是投资移民的这个 B 表开放，而且呢，就是说优先日期呢，B 表的优先日期呢，等于是在说他可以递交，调整身份，也就是485。那么递交上去以后呢，他呢，就是在由于身体的状况，他选择了，他说我就是不想全时的上学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保留着485呢，就使得他。在美国境内，就递交485以后，使得他有一种这个身份呢，也就是485 pending 这种就是授权的一种，就应该说是就我们叫 Attorney General Office 给他的一种授权，可以在这边合法的待着，等待485的这个审理和最后的批准。那当然了，这里必须得提到哈，就是说呢，如果你能够继续维持你的另外一种合法身份。也就是说，比如说你是 F1 签证，那么你继续维持你的 F1 身份，或者是你有另外一种身份啊，比如说你是比如说 L1 呢、H1 呢，那是最好的，因为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个既有一个485的，有一个等待中的485，又有另外一种签证的身份哈。这样的话，万一485那边如果是被拒了，或者出现任何的状况的话呢，就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在美国这个境内的继续的这个这样吧，工作和生活的这么工作啊，生活或者学习啊，根据你的这个另外一种签证的这个类型哈，就不会影响到你这部分的工作哈。那所以呢，就这个 A 表和 B 表的话呢，就是如果 B 表它在你有资格递交的情况下，如果你递交了，那你第一有了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你485 pending 的身份会使得你有这个有这么一个资格在美国。这个居留哈，那么你485递交上去以后呢，第二个大概4到5个月，根据目前的审理时间呢，你就可以呢，这是你在递交485的时候，你应该申请工卡，工卡呢，那就大家都通俗的叫765哈。那么你也可以同时递交我们叫这个就旅行文件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叫Advance Pro 那么大家有时候也管它叫131哈。那么这两个文件经常是在4到6个月的时候，4、5个月的时候，他就会批下来。批下来的话呢，你就会拿到这个工卡和这个旅行文件。那么如果你拿到工卡了，正好呢，就是说呢，你如果没有工作资格的话呢，你就可以用工卡，选择用工卡工作了。如果呢，你这个时候你想离开美国境内，比如说到外面去旅行，有任何事情吧，有任何事情你不得不离开美国境内的话呢？那么131旅行文件又给了你这种，可能性，就是它是一种，就一种特许，我们叫特许 Pro 嘛，一种特许哈。所以呢，B 表的开放给在美国境内，任何以合法身份在美国境内这个居留的人，的一种选择，就是可以提前递交调整身份，也可以提前递交旅行文件和工作许可。那么，这个提前获得的这个旅行文件和工作许可，其实又给这个在美国境内，这个居留的等待的这个身份，就是绿卡的人呢，其实还有 了其他的这种选择，所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关心币表，但是确实的，有相当多的时间币表是不开放的。那币表不开放的意思就是说呢，也并不是说你不可以申请，你可以申请，但是你要等着这个，也就是 A 表，也就是国务院以前就是一直在用的这个国务院的排期表啊 A 表来呢判断什么时候可以递交485。当然了，递交485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要求，所以在具体什么时间递交啊，可不可以递交，都递交什么的表格的情况下，什么申请的情况下，一定要找到这个专业的有经验的移民律师。这个跟你商量这件事情啊，具体怎么操作哈？咱们这里边呢，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我们很感激，我们很感激呢，西雅图中文电台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用这个曹律师信箱呢，其实呢，是提供了一种社区服务。那么在这里边给大家讲的，那都是一些个泛泛的一些个法律常识，那么也包括了移民里的一些法律常识。所以呢，虽然你有可能可以对号入座，但是你的每个人的情况哈，就没有两片叶子是相同的，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跟自己的律师去请教，因为我们在工作中呢，就我们作为一个律所，移民律所哈，我们经常会碰到有很多客人，自己递交完申请以后，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找到我们的，然后他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就是，就是他说那意思非常的就是大意了，就是特没当回事儿，觉得这有什么呀哈？但是其实呢，现在呢，因为申请的内容越来越复杂，比如说485这个整个485就比原来的问题要多很多啊，然后呢，现在还有个944，也就是公共负担这个表格，但是它虽然说是一种表格，其实它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那个应该说。内容很丰富，内容很丰富，那么是不是需要什么是944这个公共负担这块的这个递交呢？有一段时间呢，他是又说可以不用递交了，后来又说必须得递交，所以光这一件事情的把握，他就不是一个这个就是非专业人士能够观察得到的，能够观察得到的。这个大家要特别认真对待哈，就是因为在递交485的时候呢，在使用币表，也就是等待递交，一般是指等待递交485了，也就是最后一步绿卡申请的时候，大家确实不要掉以轻心，把这个最后这个整个这移民的进程哈，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那么所以呢，咱们这个国家签证中心这个国务院公布的这个签证的这个排期这个问题上呢，这个1:5呢，币表还是开放的。然后呢，这个 A 表呢，就是这个 1:1A 呢正常进行，那么 F2A 呢，也就是这个移民里的绿卡给自己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申请的这一块呢，现在呢还是在用这个，应该说还是在用 A 表，那么 A 表现在是呢看到呢是没有排期，所以呢这个具体如果是有这个符合条件的，比如说绿卡持有人要给自己的配偶申请的话呢，给自己的配偶啊，或者是这个。未成年子女申请，无论你在境内还是在境外哈，也都要利用这些个时间呢，去抓紧时间去申请。但是一定至少要跟专业人士做一个咨询，把自己的情况要核实一下哈。所以呢，咱们今天呢，就是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国务院公布的12月份的这个签证的应该说签证啊排期的情况，这个有什么大的几个方面的这个变化哈？对，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刚才谈到了这个，就是在境内调整身份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呢，上个月我们这个曹律师信箱啊，我今天才发现曹律师信箱在上个月的呢，是有一个视频放在了 YouTube 上哈，这个大家如果愿意看的话呢，也可以看一看啊。这个下图中文电台呢，它有 YouTube 的这个频道，虽然是一个中文电台哈，但是有的节目呢，它是有视频的，所以它就放到了这个 YouTube 频道上面。这个我自己不知道啊，事先那个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欢迎点击，欢迎评论，然后呢，如果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呢，也欢迎给下图中文电台的这个邮箱啊， 发着信啊，提出建议哈。对，那咱们就是一起把西雅图中文电台呢，越做越好哈。那么就是说呢，所以咱们这个看到了这个 B 网还开放，那么也会有很多，比如说这个 EB2，也就是职业移民里的第二类和第三类呢，很多人呢还会继续的这个申请什么呢？申请这境内调整身份啊，就是485。对，那么上一期呢提到了关于这个工程党员的问题，工程党员拿绿卡的问题啊，就是在申请绿卡的这个过程中啊，工程党员这个环节。485上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啊，应该说有几个问题相关的，比如说你有参加过社团组织，那么这个社团组织里边呢，就是在 DS160 的时候呢，原来就是这个2018年8月份以前呢，DS160 啊，实际上是你在美国境外，比如说你在这个大使馆办这个非移民签证，也就是办 B1、B2 啊、F1 呢、J1 呢、L1 呢，就这些非移民签证的时候呢。填的一个表格 DS160，那么原来呢，它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有都参加过什么社团组织啊？比如说名字啊，从什么时间开始申请的？你是什么就是 member 哈，一个成员。那么在2018年大概是8月份以后呢，在 DS160 上面其实是出现了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就是你是否是 CP，是工程党员。就是是共产党或者是共产党也相关的一些个组织，比如说共青团哈，类似这种，你是不是这些个组织的成员？对，这个问题呢，大家就是填的时候呢，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以前是2018年以前来的，有可能呢，你当时呢没有意识到那里面其实，共产党呢其实也是一个社团，那他把它填成了，他说他不是，那么2018年8月份以后呢，他又说是。或者是呢，你在485的时候递交绿卡申请的时候，或者你在美国境外递交国家签证中心的我们叫 DS-260 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是不是工程党员的时候，你事实上如果是的话呢，你以前说不是的话，这是一个问题啊，这个大家要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因为你可能都不知道，不知不觉呢，你就会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出现了一个我们叫 fraud 呢，就是你就就就。就就是虚假吧，就是的，咱们中文翻译可以叫虚假，但是在这个美国移民法律里，这个 fraud 呢，其实是有很多情况，全是可以归纳为叫 fraud 的。比如说你前后信息不一致，对。那么如果你去看一下子，你现在如果你现在你是，实际上当时你说不是了的话呢，那么这就成为一个 fraud，成为一个 fraud 的话呢，那我建议呢，你第一要关注这个问题，第二你一定要请教你的这个律师。去怎么解释一下前后的这种信息的不一致？因为呢，你已经注意到了，而且呢，你也不是故意的，对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工程党员呢，实际上是属于什么呢？在这个美国移民法律里边啊，它是属于这个叫 inadmissible 的，也就是说不能拿到绿卡的。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你是的话呢，你要符合或者是例外条款，或者是豁免条款，那么你才可以拿到绿卡哈，对。那么这个豁免的话呢，就他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豁免的，他必须比如说有美国公民或者绿卡的持有人的比如这个亲属，应该说是亲属这个配偶啊、子女啊什么的，他才有可能谈到豁免。所以如果是有就遇到这种情况呢，因为呢就是咱们这个西雅图呢，就是咱们西部啊，就是这个应该说大的科技公司非常多，大的科技公司非常多。咱们也很非常幸运啊，比如说有这个微软呢，这个亚马逊呢，波音呢，这些伟大的公司哈，都是我们都很幸运，都是其实都是我们都是起源于这个我们西雅图。那么这些大公司呢，有特别特别多的员工，就是我们这个华人。他在第二类和第三类职业移民这块儿的话呢，他在就是在这个到了这个可以递交485的时候呢。经常是他本人，或者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工作中发现的，很多时候是他的配偶，和他配偶呢，他是共产党员，那么他就会等于是在我们这里做咨询哈，就是说这块儿，当时有很多情况，就是怎么填写，注意些什么，对，那么你要是的话呢，那就也有很多人，就是说你要解释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呢，或者是之后他问到 RFE 的时候，你再去解释。 总之呢，这个希望今天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类似情况的话呢，一定要认真对待，一定要认真对待，因为呢，其实在中国大陆呢，这个很多年轻人就是说的，在大学的时候就入党了，那都是学习成绩比较好，在学校里边应该说是老师同学比较认可的，对。那所以呢，就是这些人呢，就是说现在呢，也是应该说是留学里边也有一批这样的特别优秀的年轻人哈。那现在目前遇到这种情况，他到了拿绿卡的时候了，对，所以呢，要认真对待，对这个问题啊，对。那。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就是再回到这个今天目前的节目哈，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曹律师信箱节目。今天呢，我们的博文主持人还有平时的热心听众朋友哈，因为是为了赶这个感恩节这个周末哈，那他们有一个这个旅行，就是一个开车的一个旅行哈，也祝福他们旅行愉快哈。对，那么所以呢，今天呢，我也就是叫什么？当成这个节目主持人，对。然后我看这个律师信箱里面的曹律师信箱里面的这个信件和问题哈，大家今天能聊几个就聊几个哈。曹律师信箱呢，其实呢就是伴随着西雅图中文电台哈，应该说从第一期节目西雅图中文电台是8年前的6月25号的第一期节目，那么曹律师信箱就开播了。那么当时呢，实际上是有很多听众朋友直接打进来电话来呢问问题，那现在虽然打电话就是说现在不用这种打电话的方式了哈，你有什么问题呢？你依然可以写信到曹律师信箱那么用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电台的这个邮件哈，然后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会关注会回答哈。那其实真的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呢会挑选呢问的问题。会比较多的会比较多的来在这里面回答哈。对，那么刚才呢，就是在这个广告之前呢，给大家解释了一下的，就因为咱们12月份的排期啊，国务院的这个排期表呢出来了，然后呢 A 表 B 表也是在开放，所以呢大概解释了一下子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排期的情况，然后尤其是在美国境内，如果你递交绿卡申请的话，应该注意些什么哈。那么现在呢，好，那我现在呢，其实在信箱里发现了特别多的什么方面的问题呢？由于疫情啊，很多人回不来，那么所以呢，各式各样的回不来的啊，各式各样回不来的哈。咱们先说呢，有一种情况呢是学生 F1 的学生哈，他呢回不来呢，这种情况呢，他就问啊，他的签证怎么保留什么的哈。这种情况哈，我一定建议你呢，你去跟自己的学校的国际留学生办公室去请教你的学籍的保留，还有如何上网课。这个根据这个就是等于移民局啊，这方面的规定的话呢，这个上网课呢，其实它是就是可以上网课的，但是呢，就是说你跟学校的这个学籍的保留哈，是怎么保留的话呢？你要跟每个学校规定不一样。这个时候呢，你要跟学校商量哈。那么呢，还有呢，这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就咱们的问题里边，第二种呢是就是他呢 OPT 的学生呢，他回去了，他回去以后，因为这疫情就回不来了，你知道吧？回不来以后呢，就有一个是 OPT， 他的这个保留的问题，就他还因为是正常情况下 OPT 实际上是 属于 F1 的这个类别的。那么他现在是 OPT， 他回去以后呢，那我建议你呢，就是说呢，你第一呢，你可以继续在海外给你，如果你的老板、你的雇主允许，你可以在网上工作的话，也就远程工作的话，那你可以继续的以这个 OPT 的身份给你的雇主工作。那么这个差别是什么呢？这个差别就是你是如果是以 F1 OPT 的身份工作，和以这个就是说，如果说哎，我干脆我就是我人在海外，咱们现在在美国境内说话，就海外就是指这个就是美国大陆以外的地方啊，比如说像你在哈尔滨哈、对，在哈尔滨，然后呢你在哈尔滨呢，你就回老家以后呢，由于疫情的原因啊，就是美国这边呢其实就回买飞机票各方面特别特别难，然后你的雇主也同意了，同意你可以远程的操作。那么差别就在于呢，你是不是可以拿美国这边的工资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差别。对，如果你说我现在我比如说我在哈尔滨，那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这边啊，比如说吧，给我们律师事务所工作，那他愿意给我们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话呢，做一些事情，那我把他当成一个外国人去雇佣，那我给他付的实际上是一个应该说是外包的这么一个工资啊，给他付的这个人民币也好，美金也好，是按着他完全是一个在一个国外雇的这么一个人不用按照 W2， 也不用按照1099。那 W2 呢是属于雇员的工资，1099呢是就我们叫合同工的工资。对，那这些的话你要在美国境内的话呢，都有各种各样的算法哈，就是说你比如说你 W2 的话呢，也就是雇员的话，你这边雇主他对这两种处理都是不一样的哈。那么你现在如果是我，如果比如说你是我的实习生哈，就是 OPT 的学生，就咱们比较说起来比较举例子比较简单一点啊，那么你现在回去回不来了，对吧？回不来了，那我还依然可以给你给你开工资啊，转到你的账上，然后我这边还要付我这个工资税啊什么的一系列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我们的很多实习生特别关心我这段历史可不可以写在我的简历里面啊，这个就是你完全可以写到简历里面啊，就是只不过是以雇员的身份，是以临时工的身份，还是就是说的还是以纯粹的一个就是外包的，就等于在国外包了，就是等于把这个活承包到了国外哈，这个就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些事情都是做了的，对，这个我不知道我讲没讲清楚哈，对，所以呢这是另外一种实习生在问这个问题的啊。还有特别多的人是什么人呢？是就是绿卡持有人。绿卡持有人呢，他实际上是在有绿卡持有人呢又有两种啊，一种呢是拿临时绿卡的。拿临时绿卡的哪些人比较多呢？比如说就是在我们接触的或者我们信箱里经常见到的哈，都是呢他是实际上是在申请投资移民，申请完投资移民以后呢，然后在他这个就是临时绿卡拿到了以后，在从临时绿卡到永久绿卡递交上去以后啊，就一直没批呢，这个长的甚至可以到4年、5年甚至都有的，各种各样的原因补件啊什么的哈。但是呢因为他临时绿卡是拿下来了，所以呢他实际上是有这个他的身份是绿卡的身份，但是呢他呢最开始递交上去829，也就是临时绿卡到永久绿卡的这个转换的这个阶段呢，递交上去829以后呢，他这个人家给了他一个收据，就是我们叫 receipt， 这个收据的话一般是刚开始是给一年，后来呢就是变成18个月了，因为审理时间变得非常长。那么有了这个18个月的这个收据以后的话呢，一般的这个临时绿卡的持有人呢，他会到当地的移民局呢去盖章啊，不管你是在西雅图还是在波士顿啊，在当地都有移民局啊，我们叫就是叫 field office， 就是 local 的移民局，那到那边去盖章。盖完章之后的话呢，那就是说呢你盖在护照上边，你原则上你是可以离境的，可以离境的。那么离境了以后就有这样一批人呢，就是拿着这个章啊就离境了。离境以后呢，就由于疫情的原因就回不来了。回不来了的话呢，就是说他就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作为绿卡持有人呢，美国虽然不叫移民监啊，就移民监这个词呢是有些国家用的，它不叫移民监的，但是它确实有一个就是说你要表达移民倾向的这么一个问题。移民倾向你比如说 就是你绿卡持有人，你必须得做出来绿卡持有人应该做的义务，对吧？比如说你要交税呀、要交税呀。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呢，你每年就你还有一些其他的表达这个愿意在这做永久居民的一些行为啊，比如说每年在这边居住半年以上啊。然后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你还有什么银行账户啊，有其他的一些个，比如说身份证啊，就是这个当地的这个我们叫驾驶证啊，驾驶执照呀，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什么各种这个我们叫水单啊，电就水，就比如说你交水交电这些账单啊，就证明你正常是平时在这是生活的，你把这儿做成一个永久的家了嘛。然后呢，你这次呢是离开了半年，离开半年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实际上是，我们建议你能回来的话，尽量赶快回来，因为半年实际上是，面临一个我们叫 real 的 mission 嘛，就是你再回来的时候，面临这个海关对你有一个自由裁量权，当然必须得说原因的哈，有原因的，他可以不让你入境了，对吧？就这是一个叫 real 的 mission。那么还有另外一类人呢，确实还不少，超过了一年呢，这应该说是特别大的一件事情了，特别大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建议不管是半年还是一年，虽然你有千万条理由，但是呢，你一定要准备好文件来进行解释。准备好文件的话呢，你比如说你说我想回来，比如我订机票一直在不停的这个。往后延，就是不是我自己想往后延，是这个航空公司跟我说往后延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类似这样的，然后或者是家里人生病了呀，你生病了呀，就得有一些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个因素导致了你回不来。你光说疫情本身也不能完全证明什么，应该是用疫情带来的这些造成的这些后果。这些后果对于你个人来回旅行带来的这种不便，而提出证据，来证明。然后呢，而且要把它呢，要做成文件啊，做成文件。该翻译的呢，要把它翻译了。对，那所以呢，就是说呢，这个是拿这个临时绿卡的，有的是超过半年，有的是超过一年，那么超过一年的话呢，它也就是如果你在海关不让入境的话，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哈。那么他后面还有一系列的可能性啊，比如说他就可能会让你就是放弃绿卡。那么如果你不想放弃的，你一定要跟他说清楚，你说我不想放弃，那么就有可能会进入这个就是法庭的这个法院的这种诉讼程序哈、就在你说我想要，他说他认为你放弃了，对吧？你说我没想放弃。那么超过一年的呢，其实呢还有两种选择啊，两种选择。一种呢，当然你说我千万条理由，我想回来在海关跟他解释。那么还有另外一些人呢，可以选择什么呢？可以选择就是直接办这个就叫做中文翻译，就等于是回重新办一个这个移民签证。那么这个也是申请上也是有难度的，因为呢就是说相对来讲呢，就像跟海关要证明你怎么回不来了这个事情一样，你要做这个证明。对，那么这是就是这个临时绿卡，而且呢你的那个盖章呢时间还没到啊，但是你已经离开美国超过了半年或者一年。那么还有极个别的人是什么呢？还有极个别的人呢，他这个递交完829之后啊，他那个 receipt 就是他那个18个月的收据呢已经过期了。他其实呢原来呢是每年啊盖章的，每年在当地的移民局就 field office 盖章的。结果呢这次呢离境的时候呢，还有这章还有4个月到期，然后呢他又在国内呢比如待了8个月，那就变成什么了？这个章也过期了。这个原来的临时绿卡也过期了，原来的 receipt 呢肯定也过期了。那但实际上呢他的身份呢还是绿卡的这个性质的身份。那么其实呢你可以在当地的美国大使馆呢其实是可以申请一个我们叫一个旅行文件的，可以申请一个旅行文件的哈，这个的话呢，就是也是一种选择啊。这个你得情况符合，但这个情况符合的话呢，还有很多。然后当然当地也有这个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啊。对，好，那么这个是就是这个131里边呢，就是 更多的是投资移民的这个客人，因为在等待永久绿卡，所以他这个生活就特别的不定哈，特别的不定啊。那么就说那当然还有一些呢，就还有一些就正常平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这边啊，大部分时间都在这边。那么偶尔的话呢，就这次回国啊，去年的时候，去年回国年底或者是今年1月份，因为2月份中国过春节，他要回过春节陪这个父母，结果呢就碰上了这个疫情，先是中国的疫情，后来美国的疫情，这个来来回回呢，他就因为各种原因他就没有回来啊。对，有这样一批人哈。那么这种情况下，包括他的工作他都远程做了，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我认为呢，你还是就是回到这个美国的时候呢，你在海关的时候也要非常认真的解释，但是因为你是偶尔一次呢，就比较容易解释啊，但并不等于他一定会同意你的观点，认为你说的有道理，就说的就让你一定让你入关哈，因为他确实超过半年有一个重新这个检核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如果你平时在这次疫情之前啊，你就恨不得就是说，比如说一年里在这边待2个月，那我认为这次再加上这个时间这么长哈，这个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一些。那所以呢，你要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呢，哎，还真的是要认真对待啊，就是这个，就是真的是要认真对待。然后呢，有的人就说，那我办个，我可不可以办个回美证？特别特别多的，今天咱们的听众朋友里也有人在问，曹律师，我要办个回美证。我听说办回美证的话，就可以自由出入境了。这个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回美证是干什么的？回美证啊，实际上是绿卡持有人，如果在美国境内不能待，就不能长期的居留的话呢，他申请的一种应该是一种文件，可以在就是可以，比如说可以离开美国的这么一种文件哈。但他的要求呢，是你必须是在申请的时候必须人在美国境内，打纸模的时候人必须在美国境内。你现在在中国大陆，你做不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没法做。对，这个递交这个131，递交这个回美证的这个131。就是我们叫 re-entry permit 啊，这个也没法递交，对，所以呢，就是咱们呢，现在呢，其实呢，还有应该说是还有这个大概2分钟的时间哈，对，然后对，所以咱们呢，我看看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就是汇报的哈。那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朋友问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问的这个入籍的问题啊，问入籍的问题。他说我是听说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特别重视这个选举啊，特别重视选举，就是非常想希望能够参与到这个美国这个，因为他是在这边拿绿卡，比如说拿了很长时间了，很参与到当地，就希望有选举权。那么他就想到了入籍的问题。那么你的时候的话呢，他就关系到就是说有很多要求啊，很多要求。所以呢，就是正好刚才咱们提到了你在离开美国。这个，因为也有的客人离开了3个月，他然后这不现在马上又要赶到这个，美国说美国这边疫情现在越来越严重，然后中国这边马上再有几个月过春节，我挺想在国内再待3个月的，对，我已经离开3个月了，他问曹律师这样可不可以？对，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呢，你如果最好不超过半年哈，这是特别理想的，特别理想的。那么如果超过半年呢，这是个特别大的事儿，刚才讲了，因为实际上面临着一个绿卡的 readmission。同时还有一个什么影响呢？就是这个在入籍的这个问题上啊，就是说呢，入籍是有入籍的要求的。比如说你在过去的60个月里边，有30个月以上必须在美国境内，就是必须人必须是在美国境内了，这其中的一条要求。那第二条要求呢，就是你每次单程离开美国，你不能超过半年。如果超过半年的话呢，那当然有些例外了，咱们不说例外啊。如果就是这是超过半年是就是应该我们叫。因为他有很多要求嘛，其中有一个就超过半年就不符合要求了，对。那么所以呢，如果呢你之前呢一直很在期待着积累着这个过去60个月里30个月以上在美国境内，你很小心的然后呢偶尔的去，比如说他说那我其实我离开美国，我离开过，比如最近我离开过几次，但我每次呢我就是真的是出差啊，我回去做什么什么事情，3个月我就回来了，待了半个月。后来呢，又有回事情回去，我又待了一个3个月， 然后到中国大陆哈，然后我又回到美国了，我又待了一个月。然后这次呢，实际上呢，我实在是因为疫情，我回去一趟不容易哈，回中国大陆一趟不容易，因为中国大陆那边还有个14天一个隔离的问题，然后我再回来，对吧？正好赶上春节嘛，对，这是我这个客人在问我。那么所以呢，就是呢，可是呢，你过去一直在认真的在遵守着所有入籍的一些个非常详细的一些要求，你都符合规定。这次的话，如果你超过半年，就可能把你整个入籍的这一条这个准备的这么长时间就给我们叫 break，就是。我们叫 continuous presence，就是你要连续的在美国居留的这一条规定，你就给切断了，切断我们就 break 了。break 了以后呢，那么你可能又可能需要重新要攒这个时间，攒这个时间，那就要有点遗憾呗，有点遗憾。所以这里边要提醒大家，这个提醒大家一下这件事情哈，对。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说呢，还有一个问题呢，是一个。想申请跨国高管的人在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想在美国想买个公司，然后我想申请 L1，可不可以？对，那首先咱先不说这个 L1 你符不符合条件哈，那现在有一个什么规定呢？就是说，咱们是1月，就是咱们总统令哈，就特朗普的总统令呢，1月30号有一个总统令，然后是2月22号有个总统令。然后是4月22号有一个总统令，那么这个为什么说起这个几个总统令呢？这个总统令呢，就是说规定了，在4月22号总统令里面规定了这个 L1 的新签证，H1 和 L1 的新签证，就是等于是不给办理这些新签证啊，不给办理这些新签证。那么不给办理新签证是。所以呢，那你就要面临，就是就算你所有要求都符合格，但是你可以申请，申请了移民局批完了之后呢，那么你就要看这个，就是十二月，因为他这个总统令，他一直到12月31号，那么12月31号以后是不是有 lift，就是不是有变化，现在不清楚，那么你可以做准备，但如果呢，你考虑到申请这跨国高管这签证的话呢，其实你现在也可以用你10年的B1 B2 的旅游签呢来入境美国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选址啊，选合作伙伴呐、啊，这个建立公司啊什么的，这都还是可以处理的啊。对，对，所以呢，就是说，目前，确实是办新签证还是受这些影响。然后呢，你来来回回出入境啊，就是我希望呢，建议你呢去看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签证，就是国务院啊，就是Department of State。那上面有一个就是关于旅行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规定，你一定要看啊。包括原来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旅游探亲，过去14天在中国大陆的话呢，这个就是不许直接到美国境内，这个规定也是有的。虽然绿卡啊，美国公民这都是例外的条款哈。那行，那就是说呢，今天的曹律师信箱呢，就是等于是我自己打开信箱，我自己把这些问题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所以呢，这个马上就到感恩节了，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呢，祝大家呢，就是好好度过在家里边啊，在家里面度过感恩节。然后，如果是小过朋友聚会的话，要注意这个州里的这个规定，人数的限制的规定。然后希望这个冬天吧，大家可以在家吃火锅呀，还是吃火鸡的话，祝大家这个感恩节愉快。然后咱们下次呢，等于是12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六，晚上9点到9:40，曹律师信箱，我们再见。